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分享，其实我并不是很会讲道的人，但是我们能够分享。今天早上我早一点来，再坐在这边，跟小辉的妈妈坐在一起，已经欣赏、聆听我们的诗班这样美妙的献诗，看到是同心合意，看到同心合意的献上自己的敬拜，心里很感动。那我看听到的诗歌是耶稣赐给我们真平安，耶稣赐给我们真平安。那么我们要拿什么给耶稣？我今天要分享是这个主题。我们请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孩子今天要分享拿过来给我。主啊，你保守我今天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从神而来，帮助我能够把神的话说清楚说明白，让我们同得神的好处。谢谢你，感谢祷告奉靠主的名，阿们。我今天要分享之前，先要讲一小段我参加神保罗释经讲道研习会的心得。感谢神，在今年3月18号到22号这一个礼拜，礼拜一到礼拜五，现有传道给我一个特别珍贵的机会，就是参加圣光神学院举办的释经讲道研习会。那么做了5天的神学生，其实我的同学还包括崇山弟兄跟小辉姐妹。那我们在5天的课程里面，从早到晚可以说是密集的训练。讲道的牧师有3位，早上呢有2位，一位是来自美国亚特兰大北堂退休华人牧师，叫黄子嘉，他亲自来讲道示范。他的内容是罗马书5章到12章。第二堂的是美国加州，来自于美国加州三藩市湾区教会一个美国的牧师，叫艾文斯，他是以实例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来解释圣经，怎么样来写讲章的过程。像我是初次，像是第二次的讲道，那我觉得在这一次的训练里面呢，虽然是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受益无穷。特别是晚上听已故神保罗牧师，他已经过世了很多年，但是把他生前录制的 DVD 讲道以及授课的影集，所以我实际听到的，在5天里面我听到了18篇的精彩的讲道。那么这其实教导我们初次来讲道的人有很多的帮助。这每一个人，每一位讲员呢，在神的眼中都是忠心的仆人。讲员本身就是一篇信息，他站在讲台上，我们就看到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信心见证人。他们一生都是跟随主，服侍神，服侍人的。那神保罗牧师呢，虽然已经过世了好几年，他死的时候是90多岁，但是因着信他仍然在说话。当然这一次的研习呢，我相信我们与会的应该是每一个人都有极大的收获。那我要把它简短的浓缩我这个参加这一次的学习讲道释经写讲章的重点，我写了三点。第一点呢，就是讲道是没有什么捷径，也没有办法超短线，最基本的功就是首先要好好的把圣经读，要 step by step， 就是按部就班的读，一字一句的读，要熟读细读，一字一句的斟酌，反复的思想。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经文就出来了，就讲章也逐渐的成型。什么叫做讲道？讲道不是演讲， 所以讲道，这个道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我们讲的主角呢，永远都是耶和华神跟主耶稣，这是神的话。那我们读神的话，进入每一段的经文，不管你是新约或旧约，都是有时代背景。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在旧约里面耶和华神怎么说，奉差遣的先知门徒怎么去做，怎么遵行。然后在新约的里面，我们就是要读到重点，就是主耶稣怎么说，这是中心的论点。父神怎么说，主耶稣怎么做，主耶稣怎么说，门徒怎么做。所以这个是支持的论点，归纳以后互相比较之后，回到了一个主要的论点，就是我们的结论，就是说耶和华神跟主耶稣他所说的话我们要听，照神的吩咐去做，就得能力，得益处，得生命平安，得荣耀。好，我们下面要念一段经文。好，请下面放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请。有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这已经看清楚了，有了我的命令就要遵守。如果我们遵守主耶稣的命令，就是遵守了我们的父神的命令，所以父神就 爱我们，那么主耶稣也爱我们，而且会向我们显现。换句话说，如果你心里刚硬悖逆，坚持要偏行己路的话，那你的后面的结局就是败坏，就是灭亡。第三个重点就是神的话是活的，因为既然我们在旧约听的是耶和华的话，在新约我们听的是主耶稣神的儿子的话，他的话呢，对那个时代跟我们现代都是现在式的，因为我们生命的光景跟新旧约里面人物的光景没有什么不同。聆听神的话，照神的话去做，就是及时的信息，以极大的帮助，跟我们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我最后做一个小结论，又是我们的基本功，就是每日生活要祷告，第二个是要读经，这两件事我们能够好好的做，圣灵就会住在我们里面，有对的生命才能成为神话语的出口，才能传讲神的讯息。你所讲的话是从神而来，使神得荣耀，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目标。我们都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我们一生的目标不是每天都在那里向神求恩典，以为这就是目标。其实神赐我们真平安，使我们得到极大的恩典的目的，是为了要荣耀这位至高神。我们要荣耀神，怎么样去荣耀呢？就是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你使教会得荣耀，就是使基督得荣耀。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于耶稣基督的父神。那么我现在进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节，是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们刚刚有念过这个故事，是从马太福音14章13到21节。这一段呢，说老实话，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故事，耳熟能详，甚至主日学的小朋友他们也都知道这个故事。那在四福音，新约四福音里面，每一个福音都记载这段故事，其中有些不同的细节有稍微补充，可见为什么四福音 每一个福音都在说这个故事呢？可见其中包含了不少重要的信息。这种吃饼得饱的故事在旧约也是有的。我们看在列王记下四章四十二到四十四节，好，你们不用读，我来说这个故事。是说神人以利沙，他在做先知门徒学校的校长的时候，院长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呢，他很尊敬这个神人，他就送给他20个出熟大麦饼，他是尊敬神人而送给他的。但是以利沙收到这个饼以后，他就吩咐仆人说，把这些饼分给这些神学生吃，这些先知门徒分给他们吃。仆人第一个反应说，二十个饼怎么能使100个男丁吃呢？二十个饼分给100个人，一个人只能吃1/5，所以他认为不够。以利沙说，因为耶和华说，众人必吃了，还有剩下。仆人就半信半疑，但是遵行，果然还剩下。所以这也是一个神迹，它的重点是将神给的恩惠分给别人，必有余下。这是我们第一个学的功课，将神给我们丰盛的恩惠把它分给别人，不但不够，反而有余。那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所记载的这一段故事，它有9节，从14章的13节到21节。我想请各位再念一次这一段经节。好，我们来看 PPT 是不是能可以再放一下。我们从13节开始，我们一边读的时候仔细看里面在说些什么。好，请。好，那我们看到这里他记载的是说他的重要的字在哪里，因为我们刚刚有讲过什么叫做讲道。讲道就是将圣经里面神所说的话再讲一遍，神所说的话我们再讲一遍。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耶稣说了有几句话，但是我觉得重点是在14章18节，耶稣说拿过来给我。到底是把什么拿过来给主耶稣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13节说到耶稣30岁以后，他就讲到医病赶鬼，他的工作开始推展。有一次耶稣很累了，他就退到野地，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从各城里，可见这群人不是从一个地方来，而是从许多的城里面。那这里看出来福音已经传开了，这么多的人他们来到野地是用步行，他们交通不方便， 但这群人他愿意走路，他愿意走路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不怕远不怕累。从这也可以看出来，他们的心中是多么的渴慕，一心的追求主耶稣。所以主耶稣呢就怜悯他们，在十四节里面有讲到，耶稣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这一群人为什么跟耶稣呢？因为他们知道来到神面前，他们的病得医治。他们感受到我们的主耶稣是慈悲的父，安慰的神，怜悯的主。他给人家温暖，他关心人生命的问题。所以这么多人都会来跟随，这么远没有交通工具走路我们也甘愿。到了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请叫众人散开，自己到村子里去找食物。天晚了要吃晚餐，谁都知道，门徒就近前来跟耶稣说，这里是野地哦，请老师，请耶稣，请主耶稣叫众人散开，叫耶稣来吩咐众人要散开，自己到村子里去找食物。野地就是地处偏僻，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意思是说寻找食物很不容易哦。门徒请耶稣吩咐众人要散开，要自己去找。所以门徒的方法是散开，各人顾各人的。是的，如果我是门徒，你是门徒，我们可能都是这样的方法，请各人各自散开，找你们的食物。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光景，个人至少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有困难，每个人靠自己的方法去单打独斗，自己去解决自己的生命跟生活的难题。但是耶稣说，不用他们去啊，不用他们去啊，你们给他们吃吧。耶稣并没有采纳门徒的意见，他没有，这句话是命令句。民以食为天，耶稣重视关心的不单是人的生命的问题，还有生活的问题。填饱肚子也是很重要啊，满足属灵生命的饥渴更重要啊。所以耶稣吩咐门徒要执行这个命令，给5000个男丁吃饱。5000个，不是100个，不是500个，是5000个。不单是5000个呢，在21节他有补充说明，这些5000个男丁还有带太太小孩来呢，所以总 total 人数超过10000人。弟兄姐妹，神叫我们做的事常常是我们做不到的事，在人的脑袋里面的认知是行不通的事。如果是你是我，我也觉得行不通，可是神吩咐你要去做。我们例如出埃及记，神吩咐摩西带以色列民过红海，出埃及。在出埃及记14章15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民往前走，你吩咐以色列民往前走。这句话其实耶和华神有一些责备，你为什么向我哀求？我们遇到困难当然向神哀求啊，神却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其实他的意思是，你的哀求我已经听到了，你哀求我要到几时呢？你一次两次不断的哀求却没有行动啊。所以神的命令是吩咐以色列民往前走。我们知道摩西向神无数次的哀求，为什么？ 因为前面有红海，后面法老追兵，两边是高山。这个命令，神的这个命令何等的艰难，但是耶和华的命令就是叫我们往前走。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扩建也遇到很多的困难，神叫我们往前走，继续往前走，而且要带领以色列民，要带领众弟兄姐妹一起要往前走。所以门徒他就说，我们只有五个饼两条鱼，我们只有，强调他的只有，因为门徒的眼睛看到我们是这么样的不足，这样的情况是这么样的困难。门徒心里可能很哀怨哦，主耶稣，我们只有五个饼两条鱼呢，或许也有点很生气，这么少的资源给一万个人吃，怎么做的，怎么办得到呢？所以只有表示资源很有限，不可能完成这个使命的。但是十四章十八节，主耶稣说，拿过来给我，拿过来给我，这是一个短短的一句话，但是很有力，它是一个命令句。弟兄姐妹们，当主耶稣开口向你要东西的时候，他就是要祝福你了。你愿不愿意将你的五饼二鱼交给我们主耶稣呢？主耶稣向你说话，向我说话，不是向我们的脑袋说话，是向我们的心来说话。主的话大有能力，我们的心就被主的灵激励，就被主的话打开。我们脑袋装的是理智，是世界的知识，是世界的算计的方法，所以觉得主啊，你要叫我们做这件事，行不通，行不通。但是神旨意叫我们要遵行他的话，所以你要全然的相信主，而且顺服主的话去做吗？你要相信主的话去做吗？在十八节，耶稣叫门徒把他拿过来给我，门徒就顺服，把这少少的资源和大大的难题一起来交给主，然后看看主怎么做。在十九节，耶稣就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坐在草地上，这又是一个命令句，席地而坐，没有椅子，席地而坐，坐下来。路加福音叙述仔细，每五十个人一排，说明神做事，你就是要吃饭用餐，也是要有次序，有规矩，不混乱，好像军队一样排列好，准备领受神给你的饭。坐下，这是一个信心的行动，是一个信心的行动。这些人本来要离开，要自己去村子里找食物的，主耶稣叫他们坐下，坐下就是不离开，坐在耶稣的面前，表明我为什么要坐下，因为有得吃，主叫我们坐下嘛，表明虽然有得吃，但是现在还没有得着，但是我相信一定能够得着，不然神怎么敢叫我们坐下。所以呢，我就想到一个故事，在英国，我们知道乔治穆勒是孤儿之父，他从17岁生活放荡，20岁听到福音，到朋友家听，有一个布道会，家庭的布道会，他就得救。30岁他就 全人来献给主啊，我们的神就呼召他要办孤儿院，照顾许多的孤儿。所以他从30岁到90岁60年间，他开办了五个孤儿院，经过他们照顾的有超过10万人。60年间 他们花费在孤儿院的经费都是从祷告得来的，他没有去募款，他没有去经营什么赚钱，但是这些钱从哪里来？他说我都是祷告。他60年的经费超过1400万英镑，1400万英镑，这么大个天文数字。有一次呢，这个孤儿院有一个管伙食的弟兄，他来向这个院长报告，明天我们没有早餐了，没有食物吃了。这个乔治穆勒一听就说，弟兄啊，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他们就跪下来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就回去睡觉了。第二天早餐他又起来，孤儿院小朋友都起来了，他就吩咐把餐具全部摆在桌上，盘子杯子瓢羹什么都摆好，然后早餐在哪里？空空如也。但是乔治穆勒他就开始谢饭祷告，小朋友都很愣愣的，觉得我们的院长怎么要祷告，又没面包又没牛奶。但是乔治穆勒说，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他祷告完了以后，大家眼睛睁开还是没有面包没有牛奶。可是呢，等到又一会儿，叮咚，有门铃了。哦，他们赶紧开门。后来有一个面包店的老板满头大汗跑来说，啊，我今天哦，人家订了很多的面包一车子，结果他们的工厂居然那些工人都是去罢工，所以这些面包就没有办法运过去了，他们都不见了，他们都去街上罢工了。所以呢，我想想我要送过来，好，这里附近有一个孤儿院，他就把整车子的面包送进去。好，他们正在分送面包的时候，哎呦，叮咚，又有人，他们打开，一个运送牛奶的老板他又满头大汗跑来，他说，真糟糕，我的车子要送到市场上去的整车的牛奶，结果呢，在孤儿院门口我的车子抛锚，怎么样都修不好，我只好把它送进来，因为如果单延太久牛奶会变酸。所以我们从这里知道，感谢神，神与乔治穆勒同行，因为他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如果我们与神同行，再大的困难神都会按着时间替我们解决。接下来我们来念一下读经，希伯来书11章1节，希伯来书11章1节，请我们一起念一遍。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再一次，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段经节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背，都很熟悉。信心是相信你所盼望的事会实现，信心是相信你所盼望的会实现，但是目前还没看到，目前还没看到，但是我们心中却是有完全的把握，神会替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弟兄姐妹们，教会经过动荡，如今我们的教会逐渐的平稳，我们的敬拜赞美真的是美好，有这么多弟兄姐妹在这里全心的敬拜赞美，是神动工，但是也需要各位弟兄姐妹坐下来的信心。坐下是信心的行动，有行动表示我们相信神会供应，才会结出美好的果实。我们下面再念一段圣经， 罗马书四章十八节，罗马书四章十八节，请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再一次，是的，坐下之前没有指望，这些追随主的人到了晚上要吃饭没有饭，他们要自己去想办法，所以他们想离开，但是呢，神叫他坐下，坐下之前没有指望，但是神叫他坐下，相信还有指望，不是你能，不是我能，是上帝能够。乔治穆勒对着空空的餐盘，他可以谢饭祷告，不是他能，是上帝能，上帝就会做神迹了。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我们教育大楼逐渐要完工了，教会的扩建经费我们相信神必会供应，但是目前还没有完全得着。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来看看主耶稣怎么做。望天祝福，拨开分给，然后叫门徒再去传下去，一直传给这一万多人，每个人都吃到。这是神的工作，门徒再传下去是神跟人的工作，神人合作，还有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教育大楼所需用的一切，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为什么望天？因为一切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众光之父而来。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尚且要望着天，向他的父神祷告。我们当然更要仰望这独一的真神，我们更要仰望这独一的真神。诗篇里面有讲，我要向高山举目，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弟兄姐妹都是因信称义的人，现在我们要效法主耶稣的工作。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章里面都有说到，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怎样差遣了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照样做，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主耶稣可以使五千人吃饱，四千人吃饱，一万人吃饱，那么我们的教育大楼神也能做。祝福就是祷告，拨开就是舍己，分给就是把耶稣的饼，不管你是物质的饼或是属灵的粮食，不断不断的很慷慨的分享，而且要传递。这是基督徒的生活，是要给出去，不断的给，一个传一个，传承下去。那这样做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看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在历代志下三十一章十节已经讲了，你们来到神的面前，不但吃饱，还有剩下，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的民，所以丰盛有余。那我们看到今天的经节告诉我们，拿来给我，主耶稣向我们要我们的五饼二鱼，你交给他了以后，他加上他的祝福，就行神迹，本来只有一点点，现在就剩下，变成，这个变就是主耶稣在做事，本来只有五饼二鱼，你给主的只有那么一点点，但是主呢，使他剩下十二篮，原本只有有限的资源， 现在变成无限的祝福，多人的帮助。无限的祝福，多人的帮助。所以神的祝福在新约比旧约的更丰盛。我们要认识主耶稣的全能跟丰盛的恩典，不是在水浅之处，而是要进入水深之处。像彼得他撒网的时候，主耶稣叫他往水深的地方撒，所以呢，本来一夜都打不着鱼，照着耶稣的吩咐，他后来打了捕了153条，而且网都没有破。因为神的祝福是叫我们更靠近主。如果神叫你升官发财，不是叫你更靠近世界。神叫我们物质丰富，生活富裕，是要更靠近神。神的祝福，你祝福我更多，是有责任的，是有责任的呢。服侍神的能力更深。也许你可以讲道，也许你可以唱诗，你也许你可以当招待，也许你可以去探访。总而言之，当神祝福你有健壮的身体，你有足够的收入，你都要来服侍主，把你的各样的恩典来给主用，将一切尊贵、权柄、荣耀归于神。接下来我们再念一处圣经，哥罗西书2章6至7节，哥罗西书2章6至7节，我们来一起念。你们记了，这里已经看见我们得到主的恩典，我们相信主会给我们恩典，会给我们丰盛的恩典。那我们接受了主耶稣，这个地方是讲接受，我们能坐在这里就是我们来接受，接受了主，主对我们有主权。你既然称呼主耶稣，他对我们有主权，那我们怎样遵行主耶稣的话呢？就是要忠诚，对他忠心。如何忠心？在他里面生根建造，在耶稣里面，在已经立好的根基上，就是耶稣基督这个磐石，已经立好了一个根基。就像我们教会根基很稳固了吗？好像又有时候摇来摇去，但是我们有一个根基，耶稣基督在这里，我们在这个根基上来建造，在这个根基上来生根。我们自己会生根吗？我们没有能力。我们自己会建造吗？我们也没能力。是被主生根，被主建造，而且不是单独你这一条根，也不单独你这一个零件，每个人都是一个零件而已。我们在教会众弟兄姐妹一起来生根建造，一起生根在这块磐石上。好像我们教会教育到了要建的时候，钢筋这么多绑在一起，这些根全部凝聚在一起，那就真的不能动摇了。所以叫我们要被主生根，同被建造。不是建造你一个，你很会讲道，你很会唱诗歌，你很会怎么样，但是呢，我们是一起，每一个人他有出他的一份的能力，所以我们是被主同被建造，做成基督的身体。这样的话呢，这样的教会就能稳固，我们的信心才能坚固坚强坚实，那我们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就增大了，增强了。好，那我们做一个小小的结论。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人生的难题很多，教会的难题也是一大箩筐。我们自己解决不了的，只有一个方法，拿过来交给主，拿过来交给主，凭信心恳求他。虽然我们这么不足，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告诉我们，拿过来给我。先决的条件是你的我的五饼二鱼要交给我们的主耶稣。马可福音我们的周我们的金句、每周金句九章二十二节，我们能够念一下吗？来一起，主耶稣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三节。好，最后我做一个见证。我的父母他们是外省来台的第一代，38年大陆沦陷的时候，那到38年到55年，他们陆续生了5个小孩。我们这5个小孩像阶梯的年龄，都到了要升大学的阶段。我的父亲他是一个专一制厂的印钞工人，他是一个切钞票的工人，其实收入并不佳。我母亲是一个家庭主妇，没有什么受过什么高深的教育，甚至她字都不认识。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还教我妈妈写1234567数目字，还有教她写她的名字，因为她要去邮局存钱，她要会写这个东西。那但是我母亲信主，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知道要供应5个孩子上大学，这是艰难的事。凭良心说，这几乎不可能。他们赚的钱大概把我们养大已经很了不起，而且他也无处可借贷，所以他每天大清早四下无人的时候，他就像我们家住3重台北桥下面，是乡下，我们家四周都是稻田，然后我们那个是砖制厂的宿舍，大概有28户人家，所以我母亲她在这个面对这个稻田呢，她就在那边呼求流泪，说，主啊，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我有什么办法赚钱给我孩子读书上大学啊？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呼求了好几天，我母亲有时候会跟我们孩子说，啊，如果你们没考上最好，好，没考上我就不用烦恼了。但是你们考上了我更烦恼，那就说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办。后来他有一天跟我们说，我跟主祷告了，我就跟主说，我会煮饭洗衣，我还会做馒头。后来他觉得主有跟他的心说话，那你就做馒头卖馒头吧。所以他就真的在我们家门口开一个小小的豆浆馒头店。果真他开了这个早餐店呢，卖豆浆卖馒头，左右的邻居就那28户都是我爸爸的同事，他们都很捧场，他就每次都来买豆浆买馒头。可是过了一阵子就没人来了呢，又过了几天他又向这个主耶稣呼求，主啊，这个乡下地方馒头豆浆都做好，可是没有客人呢，客人在哪里啊？所以他又呼求了好几个月，说奇怪的，我们看到对面那个稻田本来是绿油油的稻子，开始整地盖起饭厝来了。从此以后，哇，建筑工人成群结队的来我们家买馒头，来买豆浆。那时候1块钱一个馒头，1块钱一个豆浆。还有油条包子，我母亲从别处用，就是从人家那边挂来的。所以呢， 从此以后，我母亲每天数一块钱数得不亦乐乎。他的铁桶好多好多的一块钱。所以到了我们一个个上大学以后，都能按时缴交我们的学费。这样的情形维持了六七年之久，直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大学毕业。我不是在自己老王卖瓜，我们五个孩子真的，我母亲都跌破眼镜呢。我念政大中文系，我的大弟念台大电机系，我小弟念清大化学系，我妹妹念中央大学也是电机系，还有我大哥最差劲，他念淡江数学系。但是呢，主耶稣就是这样的顾念我们，他也听了我母亲的呼求。而且我三个弟弟，我一个哥哥两个弟弟，我的大弟小弟都在美国，后来继续深造，也在那边成家立业。我妹妹也是到美国继续读书，也在那边成家立业。我认为这个故事也是五饼二鱼的故事。我母亲把自己有限的能力，就是她会做馒头，仅此而已，她交给神，因为神说你会做什么，她说我会做馒头。那我们的慈爱的父神听了母亲的呼求，一切都是神在做工，神在动工，他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在那一片稻田里动工，开始有建造房屋的事情发生。所以他差派这么多的建筑工人，每天每天都要来买馒头，每天每天都要买早点。神为我们家行了大事，帮我母亲完成那不可能的任务。愿一切的颂赞荣耀归于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今日信息的教训是，耶稣说，拿过来给我，拿过来给我。是的，我们将自己这微小的人和有限的恩赐交给全能神，经过他的祝福，成为多人的帮助。主的话有权柄，有能力。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耶稣基督。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好，请起立，我们唱回应诗歌。荣耀归于最高神，荣耀归神，荣耀归神，荣耀归于最高神，赞美赞美不停，每真神慈爱最深，赞美真神恩济万人，赞美真神神大天庭，赞美神父神之神灵，荣耀归于最高神，荣耀归于最高神，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归于最高神，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归于最高神。我们再唱，荣耀最高神，
荣耀归神，荣耀归神， 荣耀归于最高神，赞美赞美不尽，赞美真神慈爱最深，赞美真神恩济万能，赞美真神神大天庭，赞美神父神之神灵，荣耀归于最高神，荣耀归于最高神，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归于最高神，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归于最高神。是的，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于坐宝座的和我们的父神。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透过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是神的道，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透过他在世上的这33年半的年日，他留下许多美好的榜样和神的心意在这个世界上。主啊，是的，透过今天姚建芬姐妹的信息，再一次提醒我们，虽然我们看起来不起眼，也微不足道，但是当神告诉我们拿过来给他的时候，主啊，他可以把我们这小小的一点点的化成极大的祝福。是的，如果五饼二鱼一直留在我们手中，留在我们身上的话，永远是五饼二鱼，但是当我们交出去，愿意给出去的时候，却可以成为这么大的祝福，可以成为极多的祝福，可以让10000多人吃得饱足，还有剩余。所以恳求主，你也继续来对你的儿女说话。是的，告诉他们要把他们的主权交出来给你。当你呼召他们出来服事的时候，主啊，不要再只是说我不会，我只有这么一点点，还有许多人可以做。主，当我们一直不愿意把这些交出去的时候，就永远都是那么一点点。但是当我们愿意顺服顺从的时候，主啊，不只是你要让我们看见这么神圣荣耀的一件事情，并且还可以透过我们把祝福临到更多的人身上。所以主啊，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再次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是的，要交出去，要拿出去给耶稣，不要再放在自己的手里，不要再放在自己的身上，我们要勇敢的给出去。愿你使用我们微薄的奉献成为极大的祝福。我们感谢你，谢谢恩主。愿你也透过屏东浸信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的把主权交给你，而你使用我们成为这个社区，成为这个社会，成为这个国家的祝福。我们感谢你。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进行到这边，我们待会可能10:50就可以开始开堂议会了，所以我们休息20分钟，弟兄姐妹去上个洗手间喝喝水，就可以进来预备开堂议会。愿神赐福大家，保守我们的教会。